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称，美国纽约证交所即将对中国三间电信公司摘牌是出于政治目的，称此举会伤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但对相关中国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中国证监会发言人星期日1月3号针对纽约证交所日前宣布启动对中国移动等三间电信营运商摘牌程序发表声明，称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令，无端打压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此举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声明又说，这三间公司在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总体规模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总股本 2.2% 以下，即使被美国摘牌，对公司发展和市场营运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一日前，中国商务部针对纽约证交所宣布将三间中国电信公司摘牌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将中国企业列入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的做法，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美国国防部下令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继续留低在中东地区，应对伊朗可能针对美国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星期日1月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伊朗领导人最近对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发出威胁，我已经下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停止实施例行的重新部署，并将继续留守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在的行动区域，任何人都不应怀疑美国的决心。星期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特别的电话中请求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选举官员为他找到足够的选票，推翻他在那里输了给当选总统拜登的关键性失利。在华盛顿邮报获得并于星期日下午发表的一份录音中，特朗普对该州最高选举官员共和党籍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说，所以你看，我只是想这样做，我只是想找到11780张选票比我们现有的多一张，因为我们赢得到这个州。在长达一个钟头电话中，特朗普时而抨击拉芬斯佩格，示意奉承他和他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瑞安·哲曼尼。总统对乔治亚州三次独立点票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质疑，这三次的点票显示拜登是自1992年以来首位赢得到乔治亚州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南希·佩洛西众议员星期日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是他第四次当选，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收窄，未来将会面临挑战。这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在星期日下午投票中超过了必要的多数票，民主党在美国众议院新一届第117届国会中占据微弱多数，民主党222个人，共和党211个人。一些成员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或有其他健康问题而无法投票。自5月份以来，立法者首次必须出席投票，而不是使用在大流行期间建立的代理投票制度。台湾国防部智库日前发表年终报告，认为2020年中共加大军事扰台力度，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台湾国防研究院在2020年中共年报第五章专门论述2020年中共军机扰台与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报告认为，受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台美关系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共大幅度增加了在台海区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中国军机对台湾西南空域的袭扰，创下了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星期一1月4号进行首批阿斯利康公司新冠疫苗的接种，与辉瑞公司疫苗相比，阿斯利康公司新冠疫苗更加便宜、更加容易运输，因为它不需要保存在非常低的温度之下。 英國和美國很多醫務人員已經接種了輝瑞公司的疫苗。除英國之外，印度亦都在星期日批准應急使用阿斯利康公司新冠疫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兩名十二港人按相關人權律師而被當局吊銷執照，關注組譴責中國當局打壓。受香港各界以至國際關注的十二港人案，上星期三在深圳鹽田法院判決兩名受十二港人家屬委託的中國人權律師盧思偉及任全牛星期一向傳媒透露，他們的律師執照而被當局吊銷，將會舉行聽證會。十二港人關注組發聲明譴責中國當局打壓盧思偉及任全牛律師，認為吊銷執照的決定在十二港人案審結之後即發出，明顯是針對兩位律師感冒當局不委，堅持捍衛十二港人基本權利，施以懲罰，斷其生計。協助十二港人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兩名律師被吊銷執照，相信
報道。十二名去年八月底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的香港青年，在深圳鹽田看守所被關押超過四個月，其中十名十八歲以上的成年港人分別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和涉嫌偷越邊境罪，上個星期三即是十二月三十號在深圳鹽田法院被判入獄七個月至到三年，兩名未成年港人不獲起訴，當日移交香港警方。十二港人案判決之後，兩名受家屬委託的中國人權律師盧思偉和任全牛星期一即是一月四號向傳媒透露，他們先後在上個星期四即是十二月三十一號同埋星期一收到當局通知，已處理一宗2018年的案件涉嫌違規和在互聯網上發表不當言論為由，打算吊銷他們的律師執照，將會舉行聽證會。盧思偉星期一晚就四川省司法廳打算吊銷他的律師執業證發聲明表示，星期一早上收到四川省司法廳工作人員的通知，要調查他的不當言論，其後律師事務所行政人員電話告知有四川省司法廳人員送達行政處罰的權利告知書，四川省司法廳以他在互聯網上發表不當言論為由，打算吊銷他的律師執業證。盧思偉表示，星期一下午他回到屋企，發現當局居然在他的屋企門口貼上同樣內容的告知書，與此同時他的微信亦都在星期一中午被封殺，沒有辦法發出任何資訊。盧思偉表示，他震驚之餘發表嚴正聲明，他將會在法定期限內就此向四川省司法廳提出聽證要求。該廳在沒有立案的情況下竟然直接作出了打算吊銷律師執業證的決定，相關人員涉嫌濫用職權。聲明表示，盧思偉自從從事律師職業以來格盡職守，從來未有違反律師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行為，四川省司法廳對他打算進行的處罰是莫名其妙的打壓和迫害，他保留一切控告和投訴的權利。盧思偉呼籲四川省司法廳立即回到正確的軌道上，構建律師與司法行政部門的和諧關係，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十二港人關注組星期一下午發聲明，譴責中國當局打壓盧思偉和任全牛律師，認為吊銷執照的決定在十二港人案件審結之後即刻發出，明顯是針對兩位律師感冒當局不委，堅持捍衛十二港人基本權利，施以懲罰，斷其生計。 聲明表示，十二港人家屬再次感謝盧思偉、任全牛和一眾中國人權律師面對來自市、省以至中國國家級的政治壓力，仍然義無反顧接受家屬委託，接下十二港人這個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在深圳市和鹽田各部門諸多不合理刁難之下，仍然鍥而不捨向當局爭取維護十二港人權益，秉持專業和操守曝光案件的黑幕。聲明表示，案件從曝光至今，家屬堅持委託盧思偉、任全牛和一眾獨立於中國當局的律師代表，但是深圳市和鹽田當局從來未承認家屬委託律師的辯護資格，務求令十二港人案件的法律程序牢牢掌控在中國當局的鼓掌之中。聲明又表示，盧思偉和任全牛律師和其他人權律師在十二港人案件中的各項要求、行動都符合家屬的意願，亦都合乎法律要求，比起政治凌駕一切的中國當局，一眾人權律師的所為才是真正符合法治的真意。聲明表示，當局打算借盧思偉和任全牛律師殺雞儆猴，恐嚇其他中國人權律師不要再參與政治敏感案件，訴稱中國當局以中國式司法整治異見者的任何障礙。聲明表示，對於其他仗義協助十二港人的中國律師和盧思偉、任全牛本人，會不會因為這件案件遭受當局進一步的打壓，家屬深感憂慮，正如十二港人案一樣，外界越關注，對受壓二人的人身安全保障亦都越強。關注組呼籲香港人勿忘一眾中國人權律師在十二港人送終、家屬無助之時仗義施援的無私付出，持續關注後續發展和其後的聽證，並且予以聲援。協助十二港人案本身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相信盧思偉和任全牛兩名律師被當局吊銷執照已經是成為定局，所謂聽證會只是走過場，而在十二港人案判決之後，當局隨即有這樣的行動，他認為是要製造寒蟬效應，實質上是政治打壓的行動，他們會關注事態發展並且發起聲援行動。
如果大家看得通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吊銷，那就不會了，即都是走過場的、但不等於我們，但當然都要繼續去譴責他現在已經政治打壓的行為了，很明顯啦，都擺明跟你說、就是因為你接到這宗案，我現在就來報復你，咁你以後啲律師仲更夠膽接啲類似咁敏感嘅案啦。
周幸彤表示，被吊銷律師執照嘅人士或者可以從事其他同法律嘅相關工作，例如文書處理，但係佢認為因為敏感案件被吊銷執照嘅律師好難有其他公司願意聘請，估計生計將會係大受影響。
係咯，你個問題係邊個夠膽請你？其實好多內地嘅意見人士好，或者人權或者前嘅人權律師好，邊個即係所謂正當做生意嘅機構夠膽請你呢啲被當局抌咗印話係不受歡迎人物嘅人啊？係依個問題啊嘛。
記者問及2015年709大抓捕之後，大批中國維權律師被當局拘捕同埋吊銷執照，呢一啲被吊銷執照嘅維權律師往後嘅生涯有乜嘢影響？周幸彤表示，各人嘅生涯有唔同嘅發展，好難一概而論，有啲要擺地攤為生，亦都有流亡海外。
咁每個人有唔同嘅環境同埋。所以掙扎求存的方法有些好一些有些沒好很難一概而論，但都相對困難咯，始終你做了這麼多年的律師，可能你這個就是 你維生的一個你所依賴的技能，你完全都不懂得，可能你有些搞到真的沒事做，可能要去擺下地攤，有些搞到要去流亡，各種各樣的情況。
周幸彤批评十二港人案反映中国当局完全不顾国际声誉， 被吊销执照的卢思伟和任全牛一直没有被当局承认过是相关当事人的代表律师，亦都一直没有见过当事人，都要被吊销执照。他认为中国当局已经撕破面皮。
我觉得那些人都不要声誉这样做法。即整件案很明显由头到尾的黑箱作业，当事人见不到，和家人沟通不到，律师见不到，案件见不到，连判决书他都不敢拎出来。即是你叫人怎样对他的司法制度有任何的有丁多的信任，是不可能有。现在连律师都要，即是连些不是案的律师，这几个律师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案里面的律师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资格都要被吊销。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撕破面在这件事上。
周幸彤表示，被判监七个月的八名港人还有三个月左右的刑期，应该会继续在深圳盐田看守所服刑。另外两名被判入狱三年和两年的邓启贤和乔影瑜，相信会被移送其他监狱服刑，不过目前未有进一步消息。曾经担任电视台中国组记者的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怎样对待十二港人案当中家属委托的律师和整个审讯过程不够公开和透明，他相信都会影响香港人对中国的法治信心打了折扣。
怎样是在未审的时候已经有定结论啦，等等的这些做法，大家是会对内地的法治呢，我相信是个信心是打了折扣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他单纯以案论案呢已经够晒判的了，他可以做到自己那个目的的了。而那个案的判决呢，他们上面亦都冇去到最盡啦，可以話中間落墨咁樣。咁呢啲位置就即係唔需要話用一個好即係超過法治嘅手法去安排嘅，咁樣只會係令到大家看在眼裏嘅啫。
卢思伟律师表示，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累积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无怨无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冷战一词几乎充斥着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毁阵比当选总统拜登的一大政治遗产就是和中国的新冷战。不过美国两位著名的美中关系学者在新年前直发表文章说，美中对抗不会走向类似美苏的冷战，不过他们担心美中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可能会令到两国紧张状态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在12月30日华尔街日报表示，用冷战比喻目前的美中关系具有误导性，他对冷战的定义是除却了热战之外的激烈竞争。在冷战当中，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以及是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几乎是没有经济或者是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约瑟夫奈认为现时的美中对抗并非如此。约瑟夫说，中国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和前苏联不同，中国不是美国真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者。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很少有人走上街头来支持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而是受到了中国可以操控的经济以及是政治相互依存的混合制度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而不是美国视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另外，美国每年和中国的贸易额是达到50,000亿美元，更加不要说旅游等各种的社会交流。中国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的创造力为专制的共产党所用，而这一点是苏联无法企及。约瑟夫奈强调，不能够将美中对抗完全归结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他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温和的韬光养晦的政策，他们变得更加强势，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并且在经济上胁迫澳大利亚。在贸易方面，中国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以及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竞争，是环境向中国倾斜等等。约瑟夫内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继续成为拜登议程的一部分。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12月28号在时代杂志发表文章说，不理是从短期的地缘政治竞争还是长期的生存挑战来讲，没有哪一个国家好像中国这样给予美国带来真正的威胁，但是美中之间不会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他给出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世界各国会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对冲，而不是彻底倒向某一方。布雷默中提到，美中对抗和旧冷战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远不及美国，而且看上来亦都不会在短期内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当然在亚洲是另外一回事，旧的冷战当中，苏联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但是它是一个军事竞争对手。约瑟夫内和布雷默都认为，美中之间依然相互依存，美中有很多跨国问题上面依然需要合作。约瑟夫内说，认为他们可以将经济和中国完全脱轨，而又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个是错误的。他说，从相互依存方面来讲，例如是气候变化以及流行病，物理学以及生物学定律，使到脱欧不太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跨国问题。布雷默的观点亦都类似，他说，为了双方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都需要合作，核不扩散、宏观经济稳定、气候变化以及当前的新冠疫情等是主要的问题。两国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几十年以来建立的投资以及关系有助于这种的合作，虽然近年来这些的关系受到了巨大的考验。他说，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对于美国以及苏联来讲，唯一真正的共同利益是避免核战争导致的相互毁灭，而中国一直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巨大经济受益者。北京无意颠覆全球秩序，只是想在全球秩序当中划出更多的空间来迎合自己的主要利益。布雷默仲认为，两国之间的政策亦都限制了冷战爆发的可能性。他说，考虑到两国的实际目标，进入真正的冷战将会是巨大的战略失误，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他说，美国并不打算扩张自己的国际舞台，实际上还有所收缩，这个是和发动对中国冷战的结果背道而驰。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到他们在国内，譬如是企业的债务增加，以及伴随着制造业自动化水平提高的人力成本增加和人工生产率的降低，以及是在国际上譬如是大量投资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弱点。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中国想和美国打冷战，能否做到亦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布雷默认为，美中两国未来在广泛的领域当中或多或少地竞争，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合作，双方最好的希望是不安的和平。两位学者都认为，美中之间的技术脱欧仍将会继续，而且亦都是应该。约瑟夫内话，特朗普总统同时向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加征关税，可能显得有点笨拙，但是他采取措施限制华为真是非常之正确，因为华为的 5G 网络确实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说，美国未来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必须要包括建立以及是捍卫和自由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价值。布雷默预测亦都说，两国之间基本的技术脱欧亦都将会继续不去，两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少。两位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管控的机制，两国之间甚至存在着热战的可能。约瑟夫内说，如果中国认为可以通过封锁或者占领一个近海岛屿来胁迫台湾，或者是发生船只和飞机的相撞事故而导致人员的伤亡，这样之前所有的赌注都没用。 如果美國通過凍結中國資產或者是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來應付，這樣世界可能很快滑向了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是一場熱戰。若實庫內說，拜登政府需要制定應對中國挑戰的廣泛戰略，當中必須要包括避免事故、危機管理以及持續的高層溝通的流程，否則可能對中國、美國以及世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布雷默認為，美中之間在香港、台灣、南中國海以及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上面的分歧，都有可能成為中國和拜登政府以及是未來美國政府之間的閃點，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的失誤會導致實際的升級，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會出現暴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在新年伊始的上个礼拜五一月一号发表报告，说全球目前已经有共8350万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有110万人的综合报道。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报告，美国仍然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感染人数已经是达到了20,7149人。死亡人数是346,408人。约翰霍普金斯的报告仲指出，印度有1020万的案例，有148,000多人死亡，而巴西则是有760万宗的感染，近195,000人死亡。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有42人已经是为他们接种的是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接受注射的其实是所谓的实验性丹克隆抗体疗法的针剂。西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和或者是正在以及所有接受该个针剂注射的对象联系。国民警卫队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接受注射试验的针剂的人处于任何伤害的危险当中。西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副指挥官詹姆斯霍耶少将将一份的声明当中表示，当他们得知发生情况之后，他们是立即予以纠正，重新审查加强疫苗配发作业的规程，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根据报道，这42个人接受的是再生源公司抗体产品，而不是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西弗吉尼亚州新冠病毒疫苗情管制的最高长官马什博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个产品和特朗普总统被感染的时候所施打的产品是相同。西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表示，接受错误治疗的人将会被优先给予疫苗接种。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泰国在过去的星期五通报了279宗新的新冠状病毒的病例之后，总共有7个省的跳蚤市场以及是娱乐场所已经关闭，餐厅只是允许为客人准备外卖。世界卫生组织即是在星期四批准了辉瑞以及 BioNTech 冠状病毒的疫苗用于紧急用途，此举目的是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获得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这一套紧急使用审核程序是为了帮助那些本身国家没有监管规程的国家批准疫苗，从而为这些国家施打疫苗扫清障碍。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获取是计划负责人西蒙表示，这个是确保在全球各国都能够获得疫苗非常之积极的一步，但是疫苗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需要保持摄氏零下70的摄氏度，超低温，这个对发展中国家的运输以及储存是设备构成了挑战。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的旨在购买以及向较贫穷国家分发疫苗的计划，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承诺要提供20亿剂的疫苗。世卫组织目前亦都在度和辉瑞以及 BioNTech 的讨论购买疫苗事宜。辉瑞的双剂疫苗在两轮的注射之后能够达到 95% 的有效率。而另外一种由中国制药商是研发的新冠疫苗，即是在星期四首次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宣布有条件批准由国药集团控股的子公司 中国生物北京公司所研制的疫苗。高一集团表示，该疫苗在一项最后一期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当中，对冠状病毒的有效率为 79.3%。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日之后是批准了该个疫苗。然而，外界专家对国药集团所宣布的疫苗有效率提出质疑，因为国药集团并未有提供可以被独立验证的必要数据。而最新批准的疫苗是中国各厂家所开发的五种疫苗之一。这些疫苗虽然仍然在进行第三期的试验，但是根据紧急使用计划已经是被批准使用。自7月以来，中国已经对基础工作从事人员以及被认为是高危感染的人群进行了450万剂的接种，其中自12月中旬以来已经是接种了300万人。国药疫苗和其他的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即将是获得世界各国政府的批准。英国医疗监管机构在星期三宣布，以紧急批准由英国以及瑞典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以及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阿斯利康牛津疫苗的晚期临床试验表明，它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率是为 70%， 接种双剂疫苗施打的对象当中测得是有 62% 的有效率，但是对较少的亚组进行的测试显示，在施打全剂量后数个星期再次施打半剂量，该个疫苗的有效性是 90%。正当这些新的疫苗不断被批准的时候，几日前在英国首次发现的传染力更强的一种新冠病毒新的变异病毒株亦都在全球各地被发现。巴西一个实验室在星期四表示，日前巴西发现了两种英国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促使到它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敦促增加隔离措施。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巴西通报了超过55,000宗新的病例，近1200人死亡。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在12月3号宣布，该个变异病毒已经在该个州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出现。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则是在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就通报，该州发现了这种新变异的病毒株。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第一个测得新变异病毒的州，而另外一种的变异冠状病毒则是在南非被发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并不少见。麻省理工科技评论7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包括民主国家在内。下面我们会讲一篇年终报道，新冠时代的数字监控要申明定是要私隐，欧美国家的艰难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亦都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跟中国以及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以美国为例，从5月开始，苹果和谷歌两大科技公司就已经开发出追踪系统，但由于对隐私权的担忧，到接近年底的时候，美国陆续才有20多个州启用了这款的追踪系统。系统主要运用现有蓝牙技术接受资讯并且进行储存，如果手机用户发现确诊，可以从记录之中找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且匿名上传资料来到通知其他人。如果用户不想被追踪，可以随时删除手机程序。另外，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会被储存到中央的资料库，所以除非用户自愿，否则即使是国家卫生部门亦都没办法获得相关的资料。马里兰是目前推出电子追踪系统的美国24个州之一。马里兰州卫生部负责疫情追踪的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海瑟琳·弗尔德曼对美国之音说，自从11月10号推出马里兰新冠疫情警报系统， 截至12月21日，馬里蘭大約有134万嘅人自動選擇啟動同安裝咗疫情警報嘅程序，佔馬里蘭人口嘅22%。大約有7000名確診患者亦都通過該個系統分享咗佢哋嘅資料。弗爾德曼承認通過數字技術追蹤接觸者，確實比傳統憑藉人力嘅接觸追蹤更加高效。但係如果患者唔願意喺手機上面分享自己嘅病歷，政府亦都唔能夠強求。佢話：如果被測試到陽性，患者唔願意通過手機提醒其他人，政府都會做乜嘢咧？不過弗爾德曼聽起嚟並唔失望，佢強調數字追蹤只係傳統手段嘅補充啦。牛津大學在5月8日在科學雜誌上面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一個區域之內只有 60% 的用戶都是使用該個 App 才能夠有效地追蹤病毒的傳播的路徑。但是美國的華盛頓州最近的一份報告說，只要下載程式的程序的用戶，它的用量達到 15%， 聯合傳統的手段就可以將感染率下降 11%， 單憑 15% 的下載量亦都會有助於疫情的降低。美國其他安裝了追蹤程序的州和馬里蘭的情況類似。阿爾伯特·福克斯·卡恩是總部設在紐約的非營利組織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總幹事，該組織反對大規模的監控技術的使用。美國之音說，這一夥基於藍牙的技術確實為隱私提供了另外一層的保護，但是還是會令到一些人擔憂。他說如果某個應用程序確實可以挽救生命，他會自己安裝，但這些亦都只是因為他的特權對於他的很多客戶，尤其是那些涉及刑事案件或者是非法移民來說，隱私權衡可能會大大不同。他進一步解釋說，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可以會暴露大家生活之中最私密的地方，包括實踐的信仰的方式、政治活動、生殖保衛甚至戀愛伴侶等所有的方面。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的保留的生活的方式，隱私保護住大家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單單是大家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生活。民眾的使用的滲透率和活躍度不高，亦都是很多歐洲國家正是面臨的困境。歐盟在2018年通過的最嚴的個人隱私保護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更是歐洲各國政府實施數據追蹤的障礙，和美國的程序一樣，歐盟很多國家程序的所有數據被加密保存在用戶的手機上面，除非得到用戶的同意，政府機構沒辦法獲得信息。但即使是這樣，大部分歐洲人亦都不願意下載追蹤軟件。今年6月，德國政府推出了一款旨在給民眾分享檢測結果提供追蹤的手機軟件的新冠警報，結果推行3个月之後發現沒什麼人用的。截至9月中旬，該程序在德國下載量超過了1800万次，但僅有75万人分享了他們的檢測結果，佔總人口的 9%。 可能是因為受過專制獨裁的統治，德國的隱私保護法在全球最為嚴苛。德國衛生部長顏斯·斯潘曾經建議考慮借鑑南韓的方式，授權官員用手機數據來到調查病毒傳播鏈，但相關的法案遭受到批評，最終被擱置。法國推出的第一個防疫追蹤軟件阻止病毒命運亦都類似。法國政府的報告說，跟蹤應用上線的20日之內，下載量僅是190万人，低於全國人口的 3%， 一共只有14个人收到過新冠警報。英國的情況好一些，英國9月24日推出追蹤軟件，到了10月2日英國衛生部才宣布軟件下載量終於突破1400萬次，英國的人口是6600多萬。德國、英國目前疫情惡化，在德國面臨第二次封城的時候，德國有民眾對政府的機械強調個人數據隱私的做法提出疑義。德國之聲記者阿斯特蒂德普蘭格12月20日發表評論說，疫情之中保護生命比保護數據更加重要。他在批評之中呼籲德國政府仿效亞洲的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做法。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並沒有提到中國，在亞洲南韓、新加坡、台灣都在用數字技術追蹤可能的病毒接觸者，很多措施亦都是強制性的。這三個國家的成功時常被用作反證，用來反駁中共所說的只有中共才是 領導抗疫的榜樣。不過同中國的健康碼不同的就是，這些國家的技術主要是用來進行接觸追蹤，並不限制一般民眾的出行。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今年8月的一份報告，在對全球的數字監控模式做了比較之後，發現中國病毒追蹤的手段最極端，是在所有公民進行監控的基礎上面進行的。在談到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疫情的監控的時候，文章說這些政府亦都盡可能照顧民主價值，除了高效檢測之外，數字化監控被認為是南韓最有效的抗疫的武器之一。今年2月，南韓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啟動紅色預警之後，根據2015年為應對中東呼吸綜合症修訂的法規，授權衛生官員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的記錄，甚至汽車的和手機的 GPS 數據來追蹤病人的行動。政府在官方網站公布已經確認病例的行蹤，方便居民查詢密切接觸的情況。政府在披露確診者的時候隱去姓名，只是用代號，只是顯示他們的性別和年齡的範圍，避免透露更多的個人的訊息。另外，南韓政府要求進行自我隔離的人必須下載居家隔離安全防護的程序，如果病人冒險脫離隔離的狀態，他亦都會向官員發出警報。疫期的早期，台灣要求所有進入台灣的旅客實施14日的隔離，並且對隔離者建立電子維尼智慧監控系統，政府利用手機定位掌握民眾的行蹤，譬如居家隔離者擅離處所，系統就會同步傳送告警簡訊給當事人、警察等相關的單位，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的行蹤。但是台灣警方亦都只是會得到被傳送的電話號碼，並無其他的資料。台灣政府拒絕使用人臉識別系統，台灣亦都研發了藍牙疫情追蹤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以控制，就不會使用這樣的程序。新加坡應該是最早開發和推廣用藍牙信號自動監察身邊疫情應用程序的國家。新加坡在3月20日開發了一款名為合力追蹤的應用程序，在谷歌和蘋果公司聯手推出藍牙接觸追蹤之前，後來政府又發放了合力追蹤攜手防疫器。合力追蹤程序和變攜器的工作原理和歐美的藍牙追蹤的類似，只是新加坡會將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一個中心數據庫裏面，如果有人被確診，新加坡衛生部將會訪問該數據並且得以追蹤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不過必須得到用戶的同意。在程序推出之後，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個人信心不會洩露。雖然是這樣，人權組織仲係對全球日益擴張嘅數字監控表示咗擔憂。早喺四月份，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 Access Now 隱私國際同其他103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國政府喺利用數字監控技術對抗新冠病毒疫情嘅時候，應當尊重人權。呢啲人權組織話，數字科技有可能幫助對抗疫情，保護民眾的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國政府在運用這些工具的時候必須遵循人權的準則。人權組織提出了政府監控需要滿足的8個條件，包括對監控設有期限的限制、持續時間以防治疫情具有必要性為限，以及範圍和用途應有限制，僅是限於用應對疫情，以及確保收集到的一切個人的數據受到充分保護等等。紐約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卡恩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擔心政府習慣於監控之後很難放棄已有的監控的手段。他指出美國911恐怖襲擊之後採取的一些監控手段到目前還在使用當中。有調查顯示面臨生命安全的時候，更多的人選擇容忍監控。卡恩又說，當大家允許大規模監控的時候，它會侵蝕開放、多元化和民主社會的最基本的方面。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6月底，中國通過了香港港版國安法，針對過去一年香港抗議行動中的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的打壓隨即升級， 其中一些核心人物先后被捕或被定罪，包括黄之锋、周庭以及黎智英等。接住落嚟，我哋会讲一篇嘅年终报道，回应中国加紧打压香港民主人士，加拿大将会加快接收香港移民同埋难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喺加拿大蒙特利尔嘅报道。
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做法破壞了一國兩制。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部長馬可·曼迪西洛11月底宣布，會在2021年新年過後實施專門針對香港的移民及難民新政策，為香港人提供更便捷的來加拿大學習、工作和移民途徑。不過，香港人權活動人士認為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尤其是針對香港的難民申請者。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警告加拿大不要庇護香港人，認為這個是干涉中國的內政。他甚至表示，如果加方真正關心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真正關心在港30萬加拿大護照持有者的健康與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經營的加拿大公司利益，就應該支持中國政府為打擊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 IRCC 最近宣布新政策，鼓勵香港居民前來加拿大計劃，為香港學生和青年提供快速來加工作或學習的許可，比如新開設的一項為期三年開放式工作許可，令過往五年中在加拿大和其他國家接受過專上教育的香港人以及他們的配偶、伴侶有機會來到加拿大，因為簽證許可是開放式的，這些人可以在抵達加拿大之後再找工作。同時，新的政策還規定，已經在加拿大學習和工作的香港人可以通過快捷渠道申請永久居民身份。黄卓贤女士是加拿大香港联盟的创办人以及行政总监。这个机构的宗旨就是在加拿大为香港人自由与权利呼吁。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项新政策是支持香港人的第一步，非常好。但她涵盖的人群不够，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黄卓贤表示，这个政策是不全面的，他没办法解决香港人面对的更大困难，那个就是政治迫害。这个政策非常专注于经济与学术移民，使他们更加容易可以留在加拿大，是在这里争取精英人才。但是他介绍说，香港现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一些没有能力支付来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高中生，或者是年纪稍长的一些人。黄卓贤还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加拿大採取旅行限制，今年一整年那一些迫切需要離開香港的人沒辦法離開。他同時呼籲加拿大政府採取措施，減少難民申請過程中的積壓，加快程序。目前的訊息顯示，大約有50名香港抗議者正在加拿大申請難民。加拿大現有的政策規定，難民申請者都需要進行遣返前風險評估，如果風險評估沒有過關，申請人被禁止在12個月內重新提出評估申請。但在這一次推出的新政策中，政府稱香港的局勢在惡化，因此取消了12月的時間限制，讓香港難民申請者可以盡快得到重新評估。同時，香港人亦可以通過加拿大現有的政策申請難民。溫哥華的移民律師科蘭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加拿大政府依然在觀望。他說他覺得加拿大政府在目前的情況下沒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只需要耐心等待，保持警惕，密切關注北京如何對待香港人。如果中國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針對香港人，渥太華改變政策，可以讓更多香港人來到加拿大。如果北京繼續採取穩定香港局勢的策略，加拿大可以保持現在的計劃。科蘭德表示，香港局勢緊張之後，他收到的代理香港人移民案例包括了各個年齡層的人，其中以家庭團聚和個人移民申請為主，這個涉及到個人的考量和長遠的家庭計劃。加拿大皇后大學的客座副教授賴小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加拿大政府對於香港難民申請者不會坐視不理。賴小剛說，加拿大一向的外交政策就是低調，他是做而不說。此外，加拿大本身就是個難民國家，對難民有天然的同情。比如你離開香港到了加拿大，加拿大還會拒絕你嗎？不會的。香港國安法通過，抗議港人普遍感到恐懼。黃卓賢介紹說，目前的香港參與過抗議的人普遍感覺擔心害怕。他說，香港政權看似正在追究那些之前表達過支持民主理念的個人，他們既針對最激進、最強烈表示反對的人，亦都開始針對曾溫和表達支持民主的抗議者。蔡卓賢介紹說，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政府從使用警方暴力鎮壓轉變為看不見的壓制，包括取消課本中的敏感內容，逐步年輕領袖人物或者是宣布要逮捕一位美國公民等等，這一切都是因為香港在變化，街頭抗議已經不被允許，目前他們正在逐步和指控抗議者。從2019年6月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到今年反對香港國安法的一系列抗議行動中，已經有超過10,000名香港人遭到過逮捕，其中有2400多人受到正式指控。而且抗議者擔心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對他們的指控罪名會更加嚴重，刑期亦都可能增加。而在今年10月份，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有 43.9% 的香港人打算移居他國，稱沒有打算移民的只佔 46.8%。 在移民目的地這個問題中，選擇加拿大的佔 9.3%， 排在英國 32.8%， 澳洲 16.6%， 台灣 10.7% 之後。在回答點解移民呢一個問題時，不滿特區政府同特首高官、政治不穩定以及香港人權狀況、言論與新聞自由喪失，排在之前三位。科蘭德表示，目前佢仲未有睇到嚟自香港嘅移民潮，但未來嘅五年會如何，佢無法回答。其中一個重要嘅不確定因素係北京跟住落嚟點樣處置香港、加拿大與香港嘅歷史淵源。加拿大始終對香港給予特別的關注，在香港國安法實施、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以及逮捕著名抗議人士等事件發生後，總能夠聽到加拿大政府的抗議之聲。而兩地關係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二戰時期的香港保衛戰。1941年，加拿大應英國要求派遣近2000名士兵增援駐守香港的盟軍，誰知道他們抵達三個星期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年的12月8日，日軍發動對香港的進攻，12月25日死傷慘重的盟軍投降。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時，這一批加拿大士兵之中戰死或者在被俘後死亡的人數達554人，其中有303名士兵被安葬在西灣國商紀念墳場。直到現在，香港民眾還每年會在這裡舉行悼念儀式。賴小剛博士認為，加拿大和香港之間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首先是雙方與大英帝國的親密關係，再有的就是這個是一段鮮血凝集的友誼。香港淪陷後，有不少香港難民抵達加拿大，其中就包括了後來成為加拿大第26任總督的伍冰之。1941年，兩歲的伍冰之隨著父母來到加拿大。此外，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這20多年間，尤其是六四事件之後，興起港人移民加拿大的又一波熱潮。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和東岸的多倫多是香港人移民聚集的兩大城市，目前有300,000手握加拿大護照的人生活在香港，香港亦都被稱為亞洲最加拿大的城市。而加拿大亦都是英國之外香港移民最多的國家，雙贏還是三贏。今年是加拿大與中國建交50年，但兩國關係跌入了底谷。除了孟晚舟和兩位加拿大麥克事件之外， 香港問題勢必亦都會成為加拿大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蘭德認為，對於加拿大這樣一個移民國家來說，放寬來自香港的移民與難民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他表示，這次希望移民加拿大的港人識英文，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支持民主，有生意頭腦，很容易就能夠融入加拿大社會，他們是一股人力資源。科蘭德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對於麻煩製造者離開香港亦都會感到高興的，所以這個是個三贏的局面。而賴小剛博士認為，中國今年對香港的政策令其失去了香港這樣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橋頭堡，狀況可能會變得比冷戰時期重要壞。他說，加拿大修改移民規定接收更多的香港人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經過這麼多年，香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做法，現在他的自治地位不復存在，令香港人大量內流，會導致他東方之珠的色彩沒了，恐怕很難找回以前的輝煌了。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加拿大蒙特利爾報導。
美國哈佛大學70多個社團1月1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2016年受邀參加美國國務院舉辦的國際訪客領導力計劃 IVLP 返國之後遭到拘捕判刑的新疆維吾爾族創業家與慈善家艾克拜爾艾塞提。這一份由哈佛大學法學院人權辯護者牽頭，哈佛大學法學院等多個學院的75個社團聯署的聲明表示，作為哈佛校友，他們支持哈佛學院畢業生在首都華盛頓執業的維族律師熱伊漢艾塞提為他的弟弟艾哈拜爾艾塞提爭取自由及為維吾爾人爭取公義的奮鬥。聲明號召哈佛學生加入廣泛的呼籲，促請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政府結束其長久以來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系統性壓迫，並對繼續發生的大規模暴行追究責任。艾哈拜爾艾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巴柯達什的創辦人，經常在當地舉辦各種慈善活動，造福老年人、幼童和殘疾人士。聲明表示，艾哈拜爾艾塞提曾經因促進新疆不同民族之間的互相理解而受到讚譽，他在2016年2月來到美國，受邀參加美國國務院主辦的國際訪客領導力計劃。該計劃是美國國務院首屈一指的專業交流計劃，通過短期訪問美國各個領域的現任和新興外國領導人，能夠親身體驗美國並與美國同行建立持久的關係。艾克拜爾艾塞提當年3月15日返回新疆之後幾個星期就突然失蹤，直到四年之後的2020年1月，他的姐姐熱伊漢艾塞提才從美國國會議員那裡獲悉弟弟艾哈拜爾被以煽動民族仇恨與民族歧視罪名逮捕之後被判刑了15年。聲明表示，艾哈拜爾艾塞提只是數以百萬在新疆遭受政府系統性人權迫害的維吾爾人之一。據美國國務院及獨立人權組織證實，那些被關押在集中營的維吾爾人被系統性地政治洗腦，遭受身體、精神及性方面的虐待，包括強制節育、酷刑、強迫勞動、長期不經司法程序的關押等等。聲明中話，國際社會越來越形成共識，即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迫害達到了聯合國定義的種族滅絕，而強制維吾爾人勞工製造的口罩、衣物等其他產品繼續令到全球供應鏈遭到污衊。聲明強烈呼籲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艾哈拜爾艾塞提，呼籲歐盟及聯合國確保能夠直接探訪新疆的關押營，並與國際社會及人權團體一起去敦促國際主要跨國公司和國家從使用維吾爾人強制勞力的新疆撤資。艾哈拜爾艾塞提返國之後被拘捕判刑的事件引起了美國國務院、國會、國際組織以及全世界哈佛校友和很多參與過美國國務院項目人士的密切關注。此前，美國七位聯邦參議員2019年12月曾經寫信給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稱 艾克拜尔艾塞提，是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九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亦都是少数的维吾尔企业家和慈善家被邀请参加这个非常有名望的国际专业人才交流项目。参议员询问有关艾哈拜尔艾塞提的下落，并警告任意监禁他将会破坏他为促进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和諧所作出的貢獻，亦都對美中之間的長遠關係不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